主，你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这样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承认啊，我们的眼界实在是有限，我们心中想的事情常常是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的事情。所以你教导我们啊，在祷告的时候要突破这个界限啊，要跨出这个自我的局限。来抬头，来仰望，来定睛在主你自己的身上啊！思想你美妙的名，你是创造的主宰，你是宇宙万物的这个掌权者啊！在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主，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就像天高过地一样啊！我们用自己的思想来揣摩，实在是离你本来的想法差得太远。若没有你圣灵的光照和启示引导，我们实在是无法靠自己的理性来明白你的旨意，主要就求你怜悯我们啊，将你的荣耀、将你的话语显明在我们的心中啊，是按照你圣灵的引导和启示。主，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就是要把这个天国带到人间来啊！你来到地上啊，告诉所有的人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主啊，这是你作为天国的君王啊，你要在人心当中，在我们的当中来做主掌王权。主，我们就把主权交出来，交在你的手中，也邀请你坐在我们心灵的宝座上面。你做我们心中的王啊，让我们来顺从，让我们来先来听从啊，听你的话，然后顺着你的话语去行。主要就求你带领我们啊，你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啊，你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开路的先锋。你就带领着我们不断的突破我们自我的局限，突破我们有限的眼界，来看到你国度的荣耀，也愿意把自己摆上啊，来在地上来参与到国度的扩展和建造当中啊，这是做讨你所喜悦的事。愿你的话语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让你的名啊，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如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谦卑俯伏，求你来引导光照我们，借着马拉基书的话语啊，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是怎样的，你的做事的方式是怎样的啊。你爱我们的那个心永远没有改变过啊！让我们能够体会，让我们能够感恩，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我们开始读马拉基书了。你看马拉基书这本书就是很特别嘛，哈，因为是整本旧约书卷的最后一卷。我们读先知书读下来哈，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我们必须对先知的那个时代背景的了解。这个很重要哈，跟我们读懂先知书里面所讲的信息呢是直接相关的哈。所以每次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啊，一本新的先知书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这个背景是怎样。所以我们今天也花一点时间哈，来了解一下马拉基所处的时代。马拉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使者，神特别拣选他啊来传递这一篇的信息啊，那他按先知的顺序，大家看这里哈，我们刚刚读完的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在这里，那大概又过了八九十年，将近100年以后啊，马拉基才出来，而且马拉基一旦讲完话以后呢，之后就是400年，直到施洗约翰出来这段时间没有先知讲话啊，这一方面跟神的安排有关系哈，你要把旧约这个时代哈，大概的分的话，有以君王为主的，像从大卫开始哈，君王的位置很重要哈，祭司和先知呢都是配合君王的工作啊，所以在列王记啊、历代志那段时间哈，就是记载很清楚大卫的那个族谱哈，一代一代的这个纣王的事情哈，那后来一段时间就是先知的地位很突出。从以利亚、以利沙到后来啊，不断的啊，神差派先知来呼唤人悔改，指责这个百姓，也指责君王、领袖，让他们悔改啊。这个你看，这个图上就有的哈，哈巴古书啊、俄巴底亚书啊，这是很频繁的哈。这一段时间就是在以色列人被灭之前，神很集中的差派先知去讲话。但是呢，到了被掳归回之后，你会发觉先知的作用呢也越来越淡去，所以不再是君王为主，不再是先知为主，那什么为主呢？ 所以这段时期哈，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呢，是围绕着祭司这个身份。所以祭司就是通过这个圣殿的服事、献祭、教导人的这个话语哈，然后呢替人代求哈。所以这一段时间，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哈，祭司的服事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当耶稣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的领袖是谁啊？大祭司啊，这是跟神的这个这样的安排、有序的安排是有关系的哈。那当然也跟当时以色列人百姓的属灵的光景是有关系啊。你看，圣殿完成是在这里了，这520年复工，然后516年完成，到马拉基这个时代呢，已经又过去将近这个80-90年的时间哈。圣城重建、城墙重建也完成了，尼希米在这儿，他回来重建圣城，很快52天就完成了。所以马拉基所处的这个时代哈，你就想人民当时的光景，他们回来的时候重建圣殿啊，充满信心啊。然后这个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尼希米又回来带他们重建圣城哈，生活也有保证了哈，这个圣殿的这个服事也恢复了哈。他们本来带着很高的期待，说神开始祝福以色列这个国家喽，啊，带他们有复兴喽，在他们的生活也好，这个各个方面哈，他们应该经历神极大的祝福。当他们的眼界只定睛在自己的事情上、自己的国度、以色列这个民族上面的时候，他们就很失望，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还在这个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100多年之后，希腊帝国又来了，所以他们从政治上来讲，他们并没有改变，他们还是被欺压、被别国异族管制的一个状态。他们生活上也觉得呀，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对不对？所以他们原先燃起的民族复兴的那个希望，他们会落空的。他们不了，如果他们的心不是在神的国度上面，不是在神的名的上面哈，来体会说神不光是要拯救以色列民，而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那个救主基督要来，要拯救全世界的话，他们如果不体会这一点，只想着自己家里的事，只想着自己民族的事、国家的事，他们就会很失望。这本书呢，时代很特别，写法也很特别。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二节啊，第一章第二节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啊，所以这种句式是整个马拉基书的特点，通篇都是这种句式，就是神提出一种的责备，对以色列人的责备，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反嘴，就跟神顶嘴，而且直接顶嘴啊！你看，神说我曾爱你们，那以色列人就直接跟神顶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完全不接受神的这个责备。完全不接受神的信息，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落到这种属灵的光景当中啊，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心中对神的那种怨恨苦毒啊，已经积攒了很长时间了，已经不是这个心里面在那里嘀咕，是公开的跟神这个抵挡，你看不接受神的话语，不接受神的责备啊，硬着心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啊。第二轮是在这个第6节哈，藐视我名的祭司，万军之耶和华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敬畏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你看他们又公开顶嘴哈，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神责备他们藐视神的名，不以他为神，不以他为主，那他们不承认，而且跟神顶嘴哈。然后第7节，神就接着讲啊，把他们这个犯罪的事实陈列出来啊，所以通篇一共是6个回合，马拉基书读下来哈，6个回合围绕着6个方面、6个主题啊，神首先责备他们的罪，以色列人不接受，然后神就仔细的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犯了这个罪啊，所以这是马拉基书的特点。仔细来看哈，那这些经文呢要。一方面看到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哈，一方面也要联系我们自己啊。昨天跟大家分享啊，这个读圣经应该像读我们人生的剧本一样。如果你带着这种心态去读啊， 你读经的那个角度就不一样啊。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呢，是神要把这个剧本摆在我面前，看看我们这个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在我们现在的处境当中，当如何成就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啊？以色列人犯的错不要落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要重复哈。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呢？啊，所以慢慢来读哈，不着急的哈。马拉基书一共4章，我们会有1周的时间仔细来读哈，不一定把这一章里所有的经文你都读完，但是呢，围绕其中的一些重点来思考。今天我们这个人生的剧本要告诉我们所承担的角色应该是什么？那第一个回合的问答呢，是围绕神的爱哈。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中文的读法有点像过去时哈，就是过去我曾经爱你。那实际上这个时态，你看英文它翻译成这个现代完成时哈，I have loved you。所以这个不光是过去的事情哈，就是从过去开始的，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神的意思是说，我从过去开始啊，你这个民族开始的时候，从亚伯拉罕被拣选的时候，我就爱了你们，而且一直在爱你们啊。那以色列人的回答说：“你在何时上爱我们呢？”他的意思是说，你无论是过去一直到现在哈，你怎么体现你的爱呢？所以这个问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哈，以色列人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神的爱。当他不明白神的爱的本质和方式的时候，他就不能够理解说神的爱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哈。所以很有意思哈。这个前一段时间我听了一个传道人分享的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今天基督徒传福音多常常讲哈，神爱我们，神爱世人哈，神怎么爱哈。他说这个不是最好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因为我圣经里所讲的爱呀，只有你重生得救、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你才明白神是怎么爱我们的。那世人没有信主的人，他听到说神爱我们，他的理解那个爱呀，跟圣经里所讲的爱差距很远的。所以你一讲呢，他头脑中出现他原来认为的那个爱的那个样式啊，就对福音的信息有偏差。这也为什么有些人虽然好像觉得信主了哈，但是信心很软弱的缘故哈，因为他还是用世俗的那个观念去理解上帝的爱啊。以色列人，你看到这个时候，旧约已经快过去了，神这个从拣选亚伯拉罕到现在，这已经是1500、5600年以上的时间了哈。1000多年当中，神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彰显他的爱在这个民族身上哈。他们到这个时候竟然说，你在何时上爱我们？而且是一个现代完成时啊，就是从开始到现在，你到底怎么爱我们的？那神的回答就是拣选，拣选，拣选体现神的爱。所以我们从拣选上面来体会上帝的爱啊。拣选的爱是什么爱？是立约的爱，对不对？他拣选亚伯拉罕，然后跟亚伯拉罕立约，就说这是一个 commitment 啊，这也是这个。我们在思想婚姻家庭的问题的时候，一个出发点，爱不是感觉，爱不是这个今天我喜欢，明天感觉不对了就不喜欢就不爱了。That's not love. That's not agape love. 这不是圣经里所讲神的爱。神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上帝这个喜欢我们才爱我们，完全不是这个概念，是他的拣选。你看。神直接回答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在罗马书第9章，哈，保罗把这个讲得更清楚了。善恶还没有行出来，二子是孪生的，还在母亲的腹中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定义了，已经拣选，作为雅各的后裔、后代以色列人，你们竟然会问说神怎么爱你们？啊，就是说明他们完全不明白，说当初的雅各啊，之所以成为神所拣选的民族啊，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呢，在他身上成就上帝那个永远的荣耀的国度的计划呀，完全不是因为他们做得如何的好，也不只是神拣选他们，也不只是为他们自己的缘故，让他们民族发达呀， 这个生活富裕呀、啊，然后这个昌盛啊，神拣选他们的目的完全不是这个，神拣选他们是为了借着他们祝福万国万邦，让他们的眼界不光是看自己哈，这是旧约的这个以色列民一直没有出来的境界哈，包括他们的先知约拿是最典型的例子哈，他发觉这个别的民族要听福音呢，别的民族要得好处，得上帝的好处，要认识这个耶和华，他们嫉妒的不得了。以色列人拼命的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恰恰正是神拣选他们的目的，他们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和工具，成为万国万邦的祝福。所以这个不光是对于雅各，对于以色列人，也同样是对教会的。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活到一个程度哈，只关注内部的事情，关注我们的人数啊，关注我们的建堂啊，关注我们，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不要 lost sight。不要失去这个天国国度的眼光，神拣选我们教会到底为什么？拯救我们基督徒到底为什么？把这么多的恩典、永生啊、神的话语、神的智慧啊、神的这个圣灵的同在都给我们是为什么？绝对不是为我们在地上过好日子啊，仅仅而已，而是照着神那个永远的计划，能够成就一个国度的一个彰显。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说神的国度的荣耀，看到神的那个计划的伟大，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不仅得救了，而且能够参与到这个伟大的计划当中，哇，那个我们做事、眼界啊、说话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所以这是这个第一个哈，很重要、很关键的这个问题。神提醒他们，当你明白神的拣选的是神，你能够在神的生命性情当中有份，跟神的国度有份，这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的爱的彰显呢。为什么以扫没有在他的国度当中？不仅仅是因为以扫他做的不好啊，是出于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拣选啊。所以这一段啊，这个一开始哈，就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神说他爱雅各。然后最后，后来他们就问神说："你什么时候爱我们呢？"神好像没有直接回答，神的回答就是讲到他怎么对待以扫。然后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其实以扫挺不错的。你看第四节，以东人他说："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坏，但是他们却要重建荒废之处。"其实他们很有毅力的啊，他们虽然被毁坏了，他们还很有。好像向上的心啊，可是神说任凭他们建造，我必拆毁。那我看完了以后，我的感受是觉得神好像在跟以色列人说，若不是神拣选他们，要不是神爱他们，其实他们的下场应该是跟以扫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呀，这个我看了以后我的感受啊，就是要不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的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应该都是被毁灭的。我们之所以没有被毁，就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这是我前面这一段看到的。
对呀，就是你看以扫、以东人啊，这么能干啊，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毅力，毁了再重建，毁了再重建，但最后呢，神说我要拆毁。啊，你想想当初那个巴别塔，人多能干呢，联合起来建那么高的塔，甚至几乎要通天了啊！但神最后把它一下子这个就变成烂尾工程了，停在那里没办法建下去了。这种的生活是很可悲的啊！所以这个神借着这件事情提醒以色列人啊，你们能够跟一个永存的建筑、永存的工程、神的国度参与进来啊，那是很有福的哈，这是神的爱，对不对？
刚刚牧师跟华梅都讲到 拣选这个事情啊，牧师也提到，后来保罗马书第九章特别讲到神的拣选跟他的主权，但是有一点我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说神的拣选是本于他的预知这一方面，这个很重要，要不然我们就会说神不公平。为什么不拣选以扫，偏偏拣选雅各？雅各跟以扫都是罪人。雅各年轻的时候用诡计做了好多事情，但是神的眼光是看到将来， 如果我们读俄巴底亚书，就知道后来以东就是以扫自高自大，心中无神，做什么事都要整他的那个弟弟雅各。因着神的预知，神知道将来以扫的行为不尊神为大，这一点我想提出来。后来这边讲到祭司，那这边祭司被谴责，最主要就是说他们虚伪，在第十四节，他们行诡诈，他里面有一只公羊，他许愿要献给神，结果却用残疾的献给主。那这个讲到我们的心态，你要不然你就不要献嘛，你要献你讲过要献最好的，为什么来这残疾的给神，把必要的丢给神。所以在前面的第九节有一句话，他说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望献的事既有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就是他根本不会接受你的献祭，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四节有一句话，他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这个关上殿门什么意思？就是说神宁可你不要献祭，好过你献那些不洁的祭物。你关了门，你没有献祭的门路了，神不要你献祭。神责骂他们，叫他们警醒，目的要他们敬畏神，因为神从万人中拣选他们出来，要做祭司的国度，要把福音传给整个世界，他们没有做到。那这一章里面有三个地方提到我们神的伟大。第五节提到说他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伟大，十一节又说了，因为我的名，这耶和华的名，在外邦必尊伟大。在这一章结尾的时候，他说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他是造物主，他有绝对的主权可以拣选谁，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跟他 argue。 但是他是爱，他看到末后的日子，他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蒙恩，蒙恩之后神是看我们的心，不是看我们所做。特别是站讲台替神讲话的人，神是看我们的人心很重要。以色列人之所以堕落，就是因为他们的心不在神上面。所以这一章里面讲到要他们警醒，要他们敬畏神，要他们信靠神，要他们对神绝对的忠贞，要叫他们在地上行公义。那这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相当的重要的提醒，我们很容易流于形式，忘掉了当初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刚刚牧师讲过了，我们要有一个国度的观念，要把这个福音能够传给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人，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都要交账，让他的名得荣耀，因为他的名会在全世界从东到西，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都会被人尊伟大，他的名是可畏的。我感谢神，我们每天早上在这边晨更，让我们能够亲近神，让我们能够知道真理，我们能够顺服神的真理，我们这样持之有恒，有一天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神这么爱我，让我得到这么珍贵的福音。千万不要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神爱我们爱到一个极处，就是愿意把他独生爱子钉在十字架上面，非常非常不能理解了不起的爱，只有神能够做到。
马拉基书旧约圣经最后一本书，他在这本书里面虽然不长，但是很明显的写出来人的叛逆。过去以色列的那些君王，有好的有坏的，很坏的王都不敢在神面前顶嘴，他虽然不听神的话，他也不敢跟神顶嘴。但是到了被掳归回以后， 以色列的百姓居然敢给神顶嘴对说，神说爱，他们说你哪里爱，神说要献上最好的，说他们说我们在哪个事情上没有做好。这个一说一对的这个过程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所以可见人犯罪背逆神这个心是越来越硬。所以后面有400年的时间神不再说话，一直等到施洗约翰为主开路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当然现在有一本圣经，也知道这个过程，我们会明白。但是如果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敬畏神的人，他们同样的可以看见这个问题。因为主耶稣一出现，就有人来朝拜耶稣，也有，虽然只有11个，因为12个有个是假的，11个人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但是他们心里毕竟是亮堂的，认定了选择主，而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没有认识到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一点我觉得我常常在回想，如果我们是当时候的人，我们会是哪一类人？真的要问自己，我灵里面是昏暗的还是清醒的？我读这个第一章，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刚才都提到的，神看人不是看外表，而是看内心。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绝对不要做假面子。我可以非常的热心，我可以天天的聚会，我可以不停的在做事工，做的我简直是累得不得了，什么都做，但是我心不在那里，等于零。神并不看重这一切外表的事工，神要的就是一个人真是内心诚实，真正谦卑，在神的面前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独一我们得救的路。所以我看了以后，我就检查自己，我这信主的这个历程大家都很清楚，我是从很悖逆的孩子被神召回，在过程中间我又软弱又悖逆，神再一次把我召回，我觉得第二次再回到神面前以后，我真正认识到神对我的爱。人常常都要经过一些事情才能够懂得，这是我们人最大的愚昧。所以这个地方讲祭司献祭是在污秽神的祭坛，为什么？因为他拿瞎眼的、瘸腿的、拿不好的来献给神，这些东西连献给省长都是不合格的，你怎么敢用这些来献给神呢？所以第10节和第9节，刚才吴长老已经讲了，这个叫做妄献，就是完全凭着自己的想法去献，我反正在例行公事，我在做这个事儿，我是每天献祭，但是呢却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标准来做这个事儿，神完全不要。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这一句话非常的重， 关上殿门，就是请愿你们不要做这些事了，把殿门都关了，献祭根本不要做了，比去乱献妄献，凭着自己的想法去献还更好。这一句话非常的触动我，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心态。我不是例行公事，每天我来坐在这儿祷告读经好像我就做到了，而是我的心要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我要用一个真正敬畏神的心，谦卑的心，才被神喜悦和悦纳。这个是我们现代的人呢，真是要非常的注意的。这个还有一句话，就是我的名，也耶和华的名，在以色列境外被尊为大。第五节，第十一节两次，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再说了一次，到十四节，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在这第一章里面就提到了外邦人，也就是神预示到选民如果不敬畏神，将来神的恩典是要临到外邦的教会。所以我们这些作为外邦人的，能够在以色列人悖逆的过程中间我们得到这个恩典，在外邦人中要尊为大，我们对神的敬畏绝对不要徒有其表，不要形式化。我们现在每天早晨的查经，我们每天的侍奉，和我们参加小组里面的聚会，我们一定要首先把我们的心带来谦卑敬畏神。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神面前得到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福分。否则你做的再好等于零。我就是这样子一个体会，警惕我们每个人。
我看到这一章里面，我就看到那个神一直在改我们，从自我中心改成以他为中心。所以教导里面你看到以扫，那个自我中心强到一个程度，他藐视神，所以这种藐视的行为，就是觉得说我怎么可能，我都是靠我自己，我自我中心，我觉得我可以，结果自我中心做出来结果是很恶，所以神很厌恶以扫，因为他藐视神，然后他自我中心抬头到一个程度，他说你不祝福我，你说神你不祝福我，我自己来自己重建，所以他的重建的话呢，也是自我中心的一个抬头，他说我重建了以后让你看一看我的荣华，结果神说你重建了我拆毁。所以神一直在教导我们从自我中心变成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一看到这个地方他神的责备，当我们自我中心抬头的时候，那个这种罪已经辖制到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恩典。然后以色列民也是一个例子，已经看不到神的恩典了。所以当神说他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顶嘴了，因为已经被自我中心已经突破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我都是靠我自己，你帮了什么忙。但是在这个地方神就是告诉说这个雅各，雅各他在拣选雅各的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说，其实 他拣选了雅各，雅各也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但是他至少敬畏神，什么事情都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那当然他也有好多跌跌撞撞的事情，但是呢，神呢很爱他，然后也拣选他，所以他在借着这个雅各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一直在改变我们啊。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自我中心继续的膨胀的话，会带来事工的损坏哈。然后刚刚祭司也是一样哈，祭司他就是外表这个好像是代表神啊，跟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但是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哈。他自我中心膨胀到一个程度，他觉得本来说好了上帝祝福我，我把最好的供养献给你，结果后来呢就舍不得了哈，就把那些残疾的啊这些东西，反正这些残疾的东西可能吃了也是伤身体啊什么的，这些线上哈，就把这些次好的线上，我把我剩余的东西给你哈，所以这个就有一点像我不要的东西我献给神哈，这个就应用到在教会里面哈，教会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会讲，哎呀，我家里不要的这个东西，哎呀，奉献到教会去哈，可能会有别人有需要哈。我们的心思是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心思也没有，也至少比没有还好哈。但是把这些东西拿到教会去，就堆了一大堆哈。结果好像到最后呢，这个教会需要空间的时候，还要去雇人来把这些东西全部再丢到垃圾场里面去哈。那当然，我们中间会也有爱神的人，他去看一下。这些哪一些人家奉献的这些东西，把它清一清洗一洗，哎，把它分散出去，就是说要把那个好的东西分给别人哈。我们教会中间也会，神也会就兴起这种人，哎，让这些大家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呢，就能够分出去，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在这个奉献上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哈，我们觉得说，哎，我们奉献的是我们最好的给神，还是奉献我们家里不要的东西给神哈？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哈，最重要是我们是我奉献我们自己的最好的给神，还是奉献我们，哎呀，我剩余的时间，我该满足我自己的，我这个眼目的情欲满足了，今生的骄傲也满足了，剩下的有时间的时候，我去教堂听听训词，然后觉得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神的话好像对我没有影响。如果是我们是这种心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求神赦免，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残余的、自己的剩余的这些东西奉献给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点果效都没有。但是当我们调整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的自我，真的自我中心的这些东西，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挪走的时候，我们尽心尽意的爱神的时候，我们把最好的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就看祝福我们。否则的话，我们如果还是把残缺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浪费时间，我们金钱有的时候就是也舍不得，然后觉得好像很多事情都比神的事情重要。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的时候，像以前我自己常常挣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以神为乐。有的时候以前会觉得说，哎呦，怎么神的事情一大堆哦，这个怎么以神为乐哦？然后后来呢，就会发现就是说世上的这些乐趣哦更多哦，然后就把我的所有的时间都拿走了哦。然后我也体会不到什么叫以神为乐哈，直到当我自己开始 在这个以世界为乐的时候，我发现周围的人开始不欣赏了，我做的一些事情我就开始被责备呀、啊，都是被这种教导、被这种责备、不被肯定了以后，做的事情就是越做 越差、啊、然后就像那个漏洞就越来越多这样。那时候才理解到说，哇，以世界为乐，竟然造成了这么多的拦阻、啊、然后神的事工荒废了、啊、然后当我定睛到以神为乐的时候，哎，有一些这些东西就除掉了，然后我就看到神的那种慈神爱所的这样一直在那个带领、哦、看到神的作为、哦、然后看到喜欢这个成根、哦、成根时间也不少、哦、但是他把我一些浪费的时间就挤掉了、哦、我没有时间去浪费了、哦、所以我就发现就是说以神为乐的那种，如果不是神自己用他的爱来吸引我的话，吸引我们的话，我们根本就是无法以神为乐、哦、但是看到弟兄姐妹们大家互相的激励的时候，哎呀，这个这种喜乐，这种力量有时候就被激励起来了。所以在数算时间神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是神要的这个最好的一些时间都奉献给神了，那神自己做工，我们该做的尽本分去做，而不是以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乐为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哎，竟然也达到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也能够爱人了，因为周遭的人呢，他的抱怨就越来越少了，对我们的抱怨就越来越少了。所以看到这个真的是自我中心一抬头的时候，什么事情就老我就出现了、啊，但是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他的以讨神为乐的这个一彰显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果效，然后也能够造福周围的人，也都能够帮助有力量有时间来帮助这个神要我们做的事、啊、所以这个章节我看到的就是自我主义的抬头的时候带来的真的是很惨，然后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就看到神的祝福一个一个的出现了。
好，谢谢黄师母、啊、谢谢每一位同工的分享，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今天呢是有一位姊妹她预备、啊、要跟我们分享她读这个撒迦利亚书、啊、我们上周刚刚读完，她有很多的这个感受心得哈、啊，那我请莉莉姊妹、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也、yeah, 很谢谢牧师和教会给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读经心得。每天早上读这个书、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从每天早上以这个读神的话开始。撒迦利亚书我就以前是这个自己也读过，但是不是太明白，然后通过这次读可以说不能说百分之百明白，清楚了很多。这个撒迦利亚书涉及了很多意象，从一开始呢，就是撒迦利亚劝这个以色列民归主，就上来就说呼吁这个万民要转向神，要离弃他们的列祖这个恶道恶行，就是一上来觉得就非常的鲜明的这样一个呼吁。然后接下来很多个意象出现，我觉得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先知书的特点，就是宣告神的审判以及宣告神的安慰。另外这个撒迦利亚书就是它其实是比较是神鼓励选民要重建圣殿，然后呢就是说要鼓励这个人们对神的再来有盼望，预言了这个基督的降临，基督再来的时候。对我自己来说我比较觉得感动的就是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他讲这个约书亚哈，他天使指给这个撒迦利亚看，他看到大祭司约书亚站在神的使者面前，就说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然后神让天使把他污秽的衣服脱掉，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还戴上这个洁净的冠冕，然后就 很生动的一个图画，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人都是有罪的，就像大祭司在我们的心目中是特别圣洁的，这神给他这样穿上华美的衣服，让我们就能想到就是神的眼中也是这么看我们的，虽然我们是有罪的，虽然我们这个有很多不义的行为，但是神并没有看我们的恶行，没有看我们这个心中这种，就魔鬼有时候会控告我们，但是神借着这个画面让我们看到，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神看我们是另外一个眼光，就是我们已经披戴了耶稣基督的义袍，但是神也提醒我们，就是说要一天一天的除去这种罪，不要犯罪，一点一点的变得像神，这样才能配得说真正的这个华美的衣服和洁净的冠冕。另外这个还有第七节的时候提到了被掳的人他们进食，当时牧师讲到这儿的时候说这些以色列民已经在过去七十年内每年八月都进食，我就觉得他们做得很好，就是很刻苦己心的，但是这个圣经上也指责他们说你们这七十年哈，五月七月进食悲哀，其实丝毫向我进食吗？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就因为我们人的想法，他们希望复国，他们这个诉求是很正常的，但是神却责备他们说你们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就是说他们其实虽然刻苦己心，但是他已经心里对神的那个火热可能都已经失去了，他可能只是想说我们好苦呀，我们要把这个国家再建立起来。同样的，我觉得这个也适用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不管做什么，可能动机我们自己不觉得，有的时候是习惯了，有的时候觉得就应该这么行，但神也提醒我们不管做什么要想一下我们的动机是不是为神做的。最后这个撒迦利亚书又提到这个耶稣就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然后也跟那个启示录还是 在那个新约福音书中有提到，而且有讲到那个生命的这个活泉，就是从圣殿的宝座下有活泉流出，是洁净这个众民的，就觉得特别美好的一个画面。虽然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这种征战，这种就是污秽，但是神不仅在这个撒迦利亚书、以西结书，还有那个启示录都有充分的描述。以前我读的时候就觉得启示录讲了很多，没有留意到像这个先知书里边撒迦利亚书其实也讲了很多这个未来的事情和耶稣再临的事情，就这整卷书读下来觉得非常的神提高我们的眼界，就是让我们不要太注目在今生的事情上，就应该多去思想神的国、神的义和将来要来临的事情，给我们一个荣美的盼望。
好，谢谢莉莉姊妹啊，把她这一段时间啊，我花了三个星期哈、啊、读撒迦利亚书，哎，她当中一些的宝贝拿出来哈、啊，尤其是跟她个人的生命现在的状况有联系的部分哈、啊，
对，
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些的宝贵的学习和提醒。我相信啊，坚持来参加早晨灵修的弟兄姐妹，我想像莉莉姊妹一样哈，就是平时可能没有机会去参与早晨大组的分享，但我相信神都在对每个人讲话，对不对？我想可能今天读不一定有很感触，但是你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一定是有很多的神的提醒，宝贵的功课教训哈，放在你的心中。我是鼓励每个弟兄姐妹哈，既然这个我们早晨一起这样的持续的学习哈、也参与到分享当中，你看、如果你不是每一天能够参与分享哈，隔一段时间把你的宝贝哈记录下来、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哈跟大家讲讲哈，这个当你这样去分享的时候啊，你读经的心态、积极性哈，这些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帮助我们哈更专注在神的话语上啊，让我们从一个流动的一个管道啊，我们讲出去分享出去，神会把更多的感动啊，更多的提醒加给我们啊，这是很美的一件事。